use everything. I am requesting this.
You're sort of dipping some long history thing.
This is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ICANN board and the SSAC in the auditorium room on October 20.
这里是会议中心的报告厅，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6:01到7:01进行的董事会与安全稳定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这也是 ICANN 54次都柏林会议的一部分。
Hello, Rom. Can you hear me? Hello, Rom.Hello, Rom. Are you on the phone line? Oh, I can hear you now. Can you say something again for me, please? Awesome. Thank you. Are you going to be staying on the line now? Okay. Thank you.
Jeff, you're not planning
on jumping, are you? Jeff, 你不是想跳吧?
Thrifty, why don't you come downstairs?
Thrifty, 你为什么不下来呢?
It's more fun here. This is where the party is.
简直是笑声派对了。
So is Rom?
Rom 在线吗？我在线 ，Steve， 非常好，太好了，谢谢。这里呢是 ICANN 董事会与安全稳定咨询委员会的会议。我们今天一直在与其他的各个社群，接洽。对于新来的朋友呢，可能不知道我们如何来进行工作。我听说呢，大家有一些关切，就是我们的代表性是不是够？这是个非常大的房间，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欢迎，这个大家提。我先来介绍一下董事会的新成员，请各位起立。现在呢是来介绍这个董事会的新的成员。Lido, Liz Wiss, 还有 Ron, 也许Ron 出去了，我听不到你。大家可以，我们大家可以坐好，然后马上就开始了。那么，我们一直在问一个标准问题，就是跟各个团体都问的一个问题。你们是这个 CCWG 的章程组织，章程制定的组织。相信呢，我们的这个提案呢会送到你们这里，然后你们可能会进行商量或者批准。不知道这方面工作是谁在做？我们有两个 ESSEC 成员 Lemon 和 Julie Hammond， 分别是来自于这个 CCWG。我希望各位呢能够。一直呢在追踪这方面的跟工作，然后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想法，希望没有什么太令我们惊奇的。那么我们呢下午的时候花了一个小时呢来在这个探讨这个话题，会议呢明天还会继续，我们也在尽量的把这个事情以及工作呢尽快的推行下去。下面请您谈吧。我是Patrick Folstrom， 我是这个ESSEC 的主席。那么ESSEC 的成员，请你们起立，我们大家认识一下。Susan， 你也应该站起来。所以呢，我们有三个话题想讨论。董事会的意见的追踪。以及同一域名空间以及根区的 KSK 以及这个SEC 的第73号报告，大家可能之前已经了解了，我们的现在的这项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几个事项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建议呢提交给了董事会。有一些受到了延迟，并不是说有人这个犯了错误，只是我们在移交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进程上面的程序的事项。那出于多种原因呢，这个进程呢有一些延迟。现在呢，我们很可能进行到下一个阶段的新一轮的新 GTLD。我们想看呢 ，ESSEC 是为现在这一轮提供了什么样的建议？ 什么这些哪些建议被执行了，我们是不是犯了某些错误。我们和 David Conrad 配合的非常紧密，我们想就是今天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各种各样的工具。现在呢发生的是两件事情 ,Davis, 如果我描述不对的话请纠正我。首先呢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流程，就是如何来接受建议。很多人说我们是 ESSEC, 有的时候呢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问题。 David 一直很善于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我对此呢感到非常的满意，因为我们可以很快的了解什么是最关键的东西。问责制确实是我们的关切，特别是63条这一块，还有一些其他的条款呢也是跟这件事情有关。我们发布了国际化域名以及这个国际商标清算中心的建议，相应的这个回应呢四天之前已经收到。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们中间有些遗忘啊， ICANN 的员工也有些遗忘，我们不知道现在在这个东西现在在哪儿。我们员工的知识在 ESSEC 必须要非常好的意识到这样的这个遗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Melissa, 请你来讲。那么我想说几件事情，一个呢是我非常重视的是要确保当我们受到建议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恰当的追踪的方式。 David 一直在负责监管这方面的追踪。Melissa, 我们不会说太久的。你过来，你过来站在舞台中央，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没关系的。Melissa 非常的棒，这是一次模拟，对吧？他刚才非常礼貌的说的意思是，我们给在 ESSEC 的63上面呢，我们做出了一些建议，然后但是没有收到回应。你们怎么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你刚才只是很礼貌的说了一件事，对吧？讲话人没有用麦克风，刚才我们确实设置了一个时间线，这不是你的错，这一点呢我们想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非常的关注这项工作，这样的事情呢是我们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一定会尽全力以两个方面呢进行推动。我们先是要有配备相应的架构，另外呢还有专人来进行这两方面的管理。我不想再谈论再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了，非常感谢你 Melissa。 David 你向他们进行了展示，但是你想让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追踪模式现在进展到哪里了吗？我们正在推进，那么和这个 GAC 的秘书处呢进行了接洽，他们非常感兴趣，把这个对董事会的建议呢整合进去。在第二阶段，他们在这个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系统，来进行追踪，然后呢来追踪这个 GAC 给这个董事会的建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对于亮海碧和这个他的团队的工作非常满意，我觉得工作马上就会有成果。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呢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出成效的一个时候了。它有这个相应的它是一个预先的管理的机制，有用户的界面等等。而且呢我们还和各种各样的 AC 呢取得了联络，他们也有意见提出来，我们也把它整合进了门户当中。一旦呢这个门户建立起来之后，人们就可以来进行访问了，而且不用付额外的费用，这是我们未来想做到的一项工作。好的，我把这些所有的因素呢组合一下进行一个总结。当这个建议不管是从哪来的，GAC 和 ESSEC 还是别的地方， 还是这个义务确认书，还是其他的一些方面来的建议，在我看来有四个主要的步骤。首先呢，就是接收这样的建议，确保这个建议呢不会把它弄丢了，而且要明确的了解这个建议是什么，然后让它进行注册。这不是义务确认书，但是要确认我们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建议，这是一种责任，这是第一步。然后呢，还要对这个建议进行解读，也许会有些来来回回的解读。第二步，
那就是尽可能的加强可见性、可见度，加强分析和这个评估的这个流程。这个建议是不是能够实施？我们要花什么样的资源，我们的响应是怎样的，并且确定这个决策，我们到底是接受这个建议还是不接受这个建议等等。那这些时间呢不能太长，要尽快的缩短这个决策时间，这也是董事会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正在考虑这一块。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么这个实施阶段呢就必须要有一些确定的时间段，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从高层的这样一个规划，来确定这个建议的实施要花多长的时间，要怎样去一步一步的实施，而且我们要有一个规划的蓝图。第四呢，就是最后的一个检验，比如说我们这个政策已经得到了实施了，那么在第四阶段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检验，那看看这个结果是怎样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要进行分析。那么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距离，我们也正在推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都要一步一步的确定这些机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会完成的。那我们现在还正在搜集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以及相关的资源，所以我就好像爬山一样，我们现在还在爬山，但是一切呢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而且我们要确保所有的流程呢都是可见的，大家都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些流程。当然了，如果我们不喜欢你们的建议的话，我们会有另外的流程，那这是现在的情况。那所有的ICAN人士都知道这一点，都知道我们所做的努力，管理层也在这方面加强努力。那我想说在这一块呢，的确是同以前的工作情况不一样，那我现在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谢谢 David， 谢谢 Melissa。 Melissa 还在这里吗？谢谢。的确现在我们已经有人想问问题了。 Renalia， 我是来自 ICAN 董事会成员，我有一个评论。 ALEC 同董事会进行了交流，他们谈到了董事会对正式建议的一个响应时间，特别是有关 ATRT2 的这些建议。他们谈到了董事会应该要尽快的或者是及时的应对现有的提议。C. Kroger 当时也对这个问题呢做出了回应，那就是我们的决策这个响应呢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我们也正在制定相关的实施机制。那比如说在 CCWG 中呢，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对章程进行修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定是我们的工作重点。谢谢。谢谢，我要把这一块呢，我想说 ATRT2 的这样一个建议呢，实际上也是 ASAC 提出的这个建议。Motsok， 我想问一下主席，能不能够把这个图片放到我们的这个议程这一块，我想说这个议程上面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有些内容非常重要，不能是一句话就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域名这一块，一个域名空间，统一的域名空间，我想说呢这个里面有很多敏感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简要的介绍，那么然后呢我们会接受大家的问题。在域名空间和 DNS 之间是有区别的，域名空间是所有域名存在的一个空间，域名系统呢则是域名空间中的一个部分。 的确，在域名空间中还有其他的子集，比如说 Apple 有Protocol， 然后还有那个 Windows 有它自己的这个空间， iTunes 有它自己的空间， Netbill 有它自己的空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域名子集，其中包括 Tor 这个浏览器，那它也有自己的这个项目。因为 DNX 可以说是主流的域名体系，大部分的应用呢都知道在该怎样去应对 DNS 的这个服务器。正是由于这一点，大部分的域名空间呢都是使用着同样的这个格式，所以他们在设计同样的域名空间的时候，他们都会使用同样的格式。比如说点 local， 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些域名的这个系统，而 Tor 也有他自己的域名系统。但是如果域名空间之间出现了冲突怎么办呢？那 Tor 他有好几百万的用户，而在 Onion 上面则会有成百上千万的这个域名的使用。那么这些冲突呢经常会在域名空间中出现。我们现在每天呢在点 Onion 中会得到200多个问讯等等，这些情况会导致问题。那如果点 Onion 变成了一个 TOD 的话，那么这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 IETF 的流程中谈到了，就是针对域名要观察整个域名的技术上的使用。最近呢 IETF 也决定将这个规则呢运用到点 Onion 这个上面，所以就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了。而且 IETF 也在紧密的关注这个问题。当然了，这个流程呢并不能够规模化，而且它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冲突。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去协调，怎样去合作，怎样使得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呢能够参与进来，并且能够有他自己的声音。去年呢我们 IAB 的这个联络人同 ICANN 董事会也进行了交流，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专门讨论这个协调方面的问题。那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我想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尽管在 IETF 内部呢我们对域名空间和域名系统这方面的讨论呢也还在继续，所以呢我在现在这是一个初步的介绍，我现在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大家 Patrick 发言。我想说呢，我们要快速的介绍这一点。我想说我们的主要的看法就是，我们希望寻求董事会的看法。那从我们的介绍中也许你可以理解，我想说ICANN 不仅仅是唯一处理域名问题的一个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所以在解决域名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同其他的组织进行合作和协调。 ESSEC 不希望这种合作或者是非合作导致 ICANN 和 IETF 或者是其他组织之间的冲突或者是敌意。鉴于域名空间它是分散的，而且是有不同的系统的，那么 ASAC 认为我们希望 ICANN 在这方面有确定的看法，那就是只有一个域名空间，一个统一的域名空间，任何冲突必须要通过现有的必须要确保 DNSSEC 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推广只有一个根，只有一个稳定的锚来确定。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要跟踪 DNSSEC 的推广，我们也要处理自己的技术性问题，而且我们对 RSEC 和 IETF 都有我们的联络人，我们并不希望 ICANN 完全依赖我们来处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如果ICANN 要启动这方面的工作的话，那我希望 ICANN 要紧密的同 RCEP、ASEC 以及 IETF 进行紧密的合作。当 ICANN 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同其他的组织进行交流，来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要对这些问题的框架进行审慎的分析，比如说不要把问题弄混淆了，不要在讨论 DNS 的时候呢讨论到域名空间，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Sharon 有请。也许你说的会非常有益，那我们也需要让那些非技术性的董事会成员能够真正的参与进来。 David 毫无疑问他是非常理解这方面的问题的，那么我也理解呢，在这方面呢有一些格式的问题，有一些冲突性的问题，比如说点 home 点 corp 点 mail 他们的应用，我们知道我们碰到了一些问题，而且也碰到了域名区域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暂时不会对他们进行分配，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该怎么去做，而且你们要我们怎么去做这一块我们也都在进行研究。那我理解这方面有一些格式上的问题，那我也是特别希望能够同你们进行深入的交流，来了解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以及董事会要做些什么事情。谢谢 Patrick， 我听到了你的这个有关合作的这个请求，但是我也想到一点，那就是这个问题是最近出现的一个问题，然后才使你想到这个请求了吗？还是从此以来就有？我想说，这并不是一个事件导致了这件事情。我想说呢 ，IETF 和 ICANN 以及其他的场合都出现这个问题。稍等一下，比如说。Whois 对这个字符串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它对字符串在域名空间中，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觉得在这一块 ，IETF 和 ICANN 都在这方面有决策权。我就想希望你们能够进行合作，而保持统一意见。Warren 发言，我想说呢，在这一块呢，并不是一个事故，因为 IETF 它有它自己的这些审核的或者是观察的这个内容，比如说点 onion 点 pipeline， 那我们也不希望 IETF 同 ICANN 有这个竞争性，而且我们也不希望 IETF 和 ICANN 之间产生矛盾，所以在这方面呢，的确 IETF 的政策同 ICANN 的政策是有冲突的，我们希望 ICANN 能够更好的处理这个问题。 Shireen 发言，在 RFC 6761中，你是不是在确定一个声明呢？在这个声明中，你们有没有提到一些新的问题或者是新的合作要求呢？的确6761呢实际上是基于RFC 60的，那也就是说IANA 的技术方面的工作，所以 IETF 也会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观察。但是6761呢它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流程，所以 DNS 的这个工作组呢也在起草一份新的这个文件，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这方面的协调和工作。谢谢。那么你能不能再谈一谈这方面的一个合作呢？ David 有请。是的，我也许 Suzanne 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介绍，因为Suzanne 她是这个工作组的主席。行，没问题。我在这里还有 IETF 的联络人，所以我们实际上都可以在这里做个表演了。的确有两点我想特别指出，那作为工作组的副主席呢，我并不是为工作组说话的，我想说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并没有达成共识。关流程这一块，点 onion 请求要有不同的注册局，那么它导致了很多的争议，而且 IASG 呢也要求我们的工作组来启动这方面的流程，来关注6761这个流程中到底有什么缺陷，以及我们该怎样去做来确定更好的流程和机制。那么在这个流程中呢， ICANN 员工也参与了进来，且我们也第一稿也出来了，我们正在起草第一稿。第一稿呢主要是这个问题的确定，所以在这方面呢还在继续讨论，那我们还会再继续辩论。那么这就是 IETF 这方面的工作。谢谢。我在这里还想加一点，而且并且想强调一点，那就是 IETF 已经把这个信息呢给到了 GNSO， 给到了 ICANN 董事会，那就是我们一年以前已经启动了这样一个流程， IETF 也鼓励 ICANN 社群能够真正参与进来，能够就这个流程呢提出你们的看法和意见。我觉得现在变得有点复杂了，因为IETF 参与 ，IETF 呢实际上是一个以个人为这个身份来参与的。我不知道你要 ICANN 怎么参与进来。我想说，我并不是说 ICANN 作为一个整个社群来参与。那我想说呢，是希望 ICANN 社群的成员能够参与进来，而不是说 ICANN 整个作为一个组织参与进来。David 发言。我想说呢，我的一些同事也参与进来，他们也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到你们的流程中去的，他们并不是代表 ICANN 这个组织，他们也参与到了你们的流程中去。 Patrick 发言。我想说 IAB 的联络人，我们一直都邀请 ICANN 的社群中的有意义的相关方参与到我们的流程中来，我们一直都向这些人发出邀请。我是 Wolfgang。 我想说呢，我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董事会成员，我真的想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也许我的问题问的有错。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不是会同这个互联网的分裂有着影响呢？如果我们有域名空间，又有 DNS， 然后你又说 DNS 旁边还有其他的系统，所以我不知道这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障碍？是不是合作的一个障碍？是不是整个域名空间被分割成了很多部分呢？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呢？这是不是我们所碰到的一个风险呢？我们要怎样去把这个风险降低呢？
那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您提的这个问题，然后再继续的讲。我们用两套系统，我们有很多套系统，其中一个就是 DNS。到现在为止呢，它现在的这个字符串呢，像是TLD， 本地，然后 onion。以及其他的都和这个DNS 和这个TLD 都比较像。那么 Tor 呢，可能就会进行解析。如果它看起来就是像一个这个 DNS， 也会进行解析的。但是如果是完全相同或者有冲突的话，它会有一个名声空间的这个报告，冲突报告。所以说，我们这个不同的协议之间，在这个不同的域名上面使用呢，是有不同的这个组织和一些这个它使用的这个环境的。那 ICANN 确实参考了特殊用途的注册局，有一个清单，有一些字符呢是字符串呢是不允许来进行申请的。所以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协作了，但是现在我们谈的呢是多种多样的利益群体仍然运用这同一套的体制，在同一套的这个名声空间当中进行使用。这个你刚才说你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谁来做这个域名空间以及字符串的决定呢？我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我们是要继续探讨还是谈下一个话题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专家组呢也目前也不是特别清楚，基本上已经清楚谁做什么样的决定了。好的，我们现在这个技术问题已经存在是20世纪的问题了。看起来我们确实是有问题，你说了我们一直很幸运。我刚才听了大家的意见，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继续向下发展的建议。那这个组织呢，就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跟 ICANN 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组织。我觉得我们的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抱歉，那个还是我来吧。但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还要进行探讨。抱歉，我从这个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当中呢是把这个家具移走，除此之外我不做别的事情，谢谢。这是一个，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需要知道如何来解决，但是我还没有读这个参考报告，我现在有点负罪感。我觉得要现在就开始工作，这一点很重要。我从董事会的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个月这个问题是呢 CCWG 和这个 CEO 的甄选，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又体现出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的重要性。这些问题都还悬而未决，但是非常感谢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是 Jim Galvin， 我想说三点，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做。我们之所以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探讨，来决定未来的路如何走，如何来提供指导。所以我们的一个重点的信息呢，就是要确保协作的有效性，要有切实的步骤。我们在 IETF 当中呢有特别的名称注册局，所以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这个参考，有一些保留的这个字符串，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保护。在下一轮的新这条地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ICANN 和注册局之间，我得说我们整个的这个社群是来决定我们的这个指南是如何写的，但是我们确实是应该有技术上的一些指导，以及有一些要求，就是它是不是能够被进入到跟区。那谁能够决定呢？谁有这样的权威呢？这就是我们问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协作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你把这个问题提给谁，是有他们的回答会取决于他们的这个位置以及他们是哪个利益相关方。有人会觉得应该保护这个字符串，所以呢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妥协。而我们还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要保留什么呢？要保留一个根区，只保留一个根区，只有一个可信任的这个 DNS 的根区。而所有问题的解答都应该有这样的原则，在我们向各个社群解答的时候呢，这一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我是 Martin。功能和行为在工程任务组的这个名称空间当中呢是有什么样的区别，以及在 ICANN 当中有什么样的区别，还是说我们这两个这个组织之间呢需要进行协商？苏三，这是 Ron 刚才说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达成的共识真的非常的少，这就是我想给出的定义。我觉得我们追求的是整个这个流程当中的一个成果。对不起，我现在没办法预见未来。所以你的这个，你觉得问题是现在没有定义， 确实是没有定义。那么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过度的解读，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读也不错。其中的一个定义是不对的，但是人们很容易想到，就是 I can 来决定根区的那事情，是什么能进入根区，然后 IETF 来决定什么不能进入根区。这其实是不对的，而且呢，真的会非常让人觉得是这样的。Jeff 肯定同意我。在我们请麦克说之前呢，我们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呢，一直转得非常的快。我们一直有一个无限的清单，当我们说当有人问根区里面有什么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无法回答是非黑即白的一个答案。要创建这样的系统，可能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就好多的用户请对我们进行保护，我们并没有寻求许可。可能有一些这个本地的公司就是这样的，名称公司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在此做一个选择，你确实可以做这个选择。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呢，确实是会有可能进行冲突。那么我们可能确实是没有没有在这方面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这上面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冲突。就是域名系统的这个控制啊，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必要。而且我们还没有这个达成共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谈话探讨进行的方式很有意思。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在 ICANN 的社群当中，倾向于像 ASIC 这样的方式呢来敲定一些问题。然后用一种黑黑即白的这个方式，你们说，有些事情是我们来进行解决的，因为在 ASIC 之中可能有一些冲突意见，但是这样的话呢，你要让这个律师参与进来，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现在呢有一个商标，有人说我应该得到。那应该有一种比较快的方式来得到这个商标。那 TLD 呢却没有这个在 TLD 方面却没有进行这样的申请。那这样尤其是这样的行为呢，还要考虑公共的利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们如何保持这一点。第二呢，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做出决策，而是我们需要征求很多的意见到这个流程当中。还看的社群，你需要更多的来参与进来。我们需要呢，就是时刻的掌握动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有实质的这个动作，因为我们要把重点的放在这些清单当中的重点的项目上面，要定期的与彼此之间互通有无，比如说 David 呀、这些同事啊，都应该Susan 这些同事都应该和这个 Craig 进行定期的沟通，来看根区以及 DNS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匆忙的进行行动可能是很危险的。但是你匆忙的去这个进行学习，你获取知识总是好的。非常好，您非常好的总结了我们现在的会议。ASIC 的角色方面呢，我们已经听取了您的意见，我自己也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正在从 ASIC 也就是技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不管说了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技术角度来讲，确实还有二次效果。这就是说呢，基本上我们肯定会就这个事情发表意见，会对某一个话题做出回答。 我们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会把这样的效果呢考虑进去。我们不想从 ASIC 的方面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域名的空间的冲突出现了，然后使用这样的又一次使用这样的条款。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比较危险。作为一个全球的社群，这是会影响全球的一个政策。我们所有的人都负有责任来进行思考，看我们想要发布什么质量的工作。我们还有10分钟，我们想请各位呢总结一下，就是关于跟区的这些内容。我其他的几轮的这个接触当中，我们有一些延时，就是不好意思，我之后肯定得买一杯啤酒。现在这个已经真正的写到了SEC71里面了，所以这样的解释呢也是没有太多机会来回回的进行更改。现在的这个跟区啊，我有一个相对轻松的一个话题，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事情。我们这个 DNS 以及 ICANN 的跟区呢是5年前签署的，这样的一个密室呢是用来签署跟区的，这个密室呢是需要更改的，这会使这就需要这个我们的技术的团队呢进行密室的变更。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个术语，就是密室的变更。我们这个跟区啊的密室必须的不断的进行变化，才能使这个我们的功能安全的进行。瑞可能已经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 DNSSEC 的一些细节的问题都非常的了解。最关键的这个密室呢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也就是密室签名密室，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密室。大家之前已经听过了，就是它是一个信任锚。那这个密室签名密室呢确实是我们这个信任密室的一个根基，所以所有的这个在 DNSSEC 下定义的这些标准的架构都使用了这个密室。一旦密室更替发生了，它必须小心的来进行，必须有效的来进行。从很多角度来讲呢，这是最大的一个核心的工作，也就是 SEC 下面的最核心的一个工作，是我们在2月份发布的。我们之后呢，董事会进行了行动，采取了一些进一步的行动，要求信息得以返回。也就是在2014年的3月，但是现在已经过了2015年的3月了。我们还是没有对ASIC 进行正式的回复。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在这个报告当中呢，这个报告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为什么 SEC73 最近的被发布出来，是解释了从这个 ASIC 的角度为什么重要，但我们还是没有收到回复。最近呢我们有一些研究发布出来这个公众评议，收到的评议呢是评论性的，也就是这个跟区密室交替的这个设计的一些评议也已经发布了。他们是进入到了我们最终的5个建议当中。我们看到的其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收到回复。现在最近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呢，没有和我们其他的这个以前发生过的活动相连起来。我们不太确定还需要多少的这个协作，或大家一同努力来进行思考，我们需要多少这样的努力来解决 KSK 的这个问题。而且呢我们2013年，我们不是说这个我们2013年的这个建议是完美的， 但是呢那些比较没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将会是非常有用的，对社群来讲。
那这五点呢就都放在这里了，那我们觉得这五点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也认为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缺少指导或者是缺少考量，所以考虑到时间关系呢，我想呢我就不多说了，而且鼓励董事会看看我们的这些建议。我相信 Rom 还有其他的同事呢也会在后续给到董事会一些相关的文件。那谢谢。自己发言，我想说呢，这个地方呢，董事会有一些对技术不是太熟悉的成员。我再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们要看看以往的历史。现在我们所处在的这个时刻呢，就和大概是2009年的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签署了 KSK。在那之后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要尽快的落实这个程序，而确保 KSK 不会影响互联网的稳定。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的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或者是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那么谈到内部的这些流程呢， David 将会给大家做介绍。Asha， 那谢谢。我想说呢，谈到你刚刚说的这点，谢谢 Ross 你做出了介绍。我知道你比较沮丧，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您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的确在公共评议期中，这个公共评议期也是在10月5号刚刚结束。那在这方面呢，我们暂时可能还没有看到员工的这个评论。也许你还不知道员工的这个评论昨天就已经提交出来了。我想说 ICANN 的员工呢也了解到这个轮转的计划，但是却并没有确定下来。我们都知道在你提到的这五个建议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担忧，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理解你的具体的担忧是什么，或者是说对这些具体的担忧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解决方案，我们非常愿意聆听。那我希望你们就这五点建议呢给出一些你们的看法。我想说呢， Warren 发言，我想说你们刚刚的这个担忧呢，实际上是其中一个担忧呢，就是 DNSSEC 的这样一个运用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非常关注这一点，也非常关注董事会的看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某些地区呢互联网是碰到了这种风险。阿什发言，是的，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担忧，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希望能够避免这些问题。那么 David 呢将会给大家谈谈这五大建议我们的看法。我还想回应一下，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个人或者是未来的子集呢？我想说呢，就现在来说我们实际上是没有这方面的其他的内容，除了 ESSEC 63以外，我们所碰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呢，现在我们还有看到完整的一致性的这个子集。我相信 Berlin IETF 他们在启动他们的公共评论期的时候都碰到了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对 SAC 63的推行呢并没有一个完整或者是一致性的看法，或者是没有，根本没有进行处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整个的全貌，这个问题的全貌。继续 Russ， 我想简要的说一点，我不想说我们专门讨论这个流程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去做。我觉得重要的是董事会必须要清楚一点，那就是 KSK 的轮转以及根区呢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运转会导致很多后果。我想说这个建议已经提出了1年半了，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交流和确定，这就是我们的担忧。Steve 发言，是的，我们现在正在讨论风险和后果。 那我使用这个词风险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个风险呢是有可能发生有可能不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跟驱密药呢，我们非常注重它的运营，那么会碰到什么样的风险呢？而且这个风险程度有多大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澄清。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的确我们理解可能会对这个根呢会有一些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还不是很清楚。而且我们也要确保社群呢尽量的不可能碰到这种风险。我们现在还有人其他的人说我们现在不能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干脆就不要管这个事情了。所以呢其实各方都有各方的观点，各有千秋。那我自己呢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听到 ESAC 的需求，而且听到你们的需求之后，那从董事会这个角度上呢我们也愿意继续推进这方面的工作。阿莎或者是 David， 阿莎发言。是的，您刚刚谈到了这个风险，那我想在这里谈谈这五个建议，来告诉您我们的观点。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已经不够了。David 发言。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有关这五大建议呢，首先 ICANN 必须加强全球的这样一个流程，来推动 KSK 的这个轮转。在现在呢，我们现在正在制定这些流程，所以谈这个流程呢也许还是为时尚早了。我们也已经在技术的层面上同他们进行了交流，来看看怎样进行密钥的轮转。我们同我们的运营商也进行了交流，同网络运营商和 RR 以及地区的注册局都进行了交流。我们还同 ICANN 的传播团队呢进行合作，来宣传这项工作，那就是根据的密钥的轮转。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计划，也确定了时间表，来看看怎样去轮转 KSK。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制定这些规划，但是具体的机制并还没有制定出来。那么什么时候进行轮转，我们暂时还没有确定，我们还需要后续的讨论和探讨。那有关建议二， ICANN 要加强分析这方面的合作，分析建议的这个推行的情况。我想说呢，就这一块我们也已经进行了测试，在 ICANN 内部进行了测试，而且我们也在使用外部的测试。那这些外部的试验床呢，主要是帮助我们了解每种情境所可能出现的这些后果将会是怎样的。比如说Microsoft Nominon 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他们是怎样使用这一块的政策的。我们也在分析 RS 各种解析器他们的行为，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清单，分析清单。那在未来呢，这个分析还会扩大，并且分析网络的配置。我们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审核流程以及 VMs， 那我们也会对通过这个测试床呢对解析器进行分析。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没有对那些不常见的网络进行分析或者是解析。所以呢我们也正处在一个学习的阶段，然后先了解现有的主要的网络的情况，然后再分析其他的情况。第三个建议，那就是为这个轮转呢制定一个具体的机制和规划。我想说呢，这一块我已经做了，但是就你这个建议呢是有一点客观的。那我想说，如果在这方面你能够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或者是客观的建议的话，而且把它提交给董事会的话，那么董事会非常高兴。那如果 ESAC 能够就这个建议做出一项澄清的话，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该怎么去做，那这是非常好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所以建议四， 当这个轮转出现问题或者是导致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之后，我们应该要把这个KSK 轮转回去。那么谈到这一点呢，我们想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那如果 ASEC 有相关的很好的解决方案的话，请告诉我们。有关 KSK 轮转这个团队呢，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在轮转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该怎样去撤回来。当然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来减少在轮转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痛苦。因为还有一些情况，还有人说呢，就是把这个轮转撤回的话很有可能是不可行的，所以这也是在这方面也有其他的观点。那建议五， ICANN 应该要尽可能的搜集在这个 KSK 轮转中的各种数据。我想说在 KSK 进行轮转的过程中呢，我们现在正在部署措施机制和规划来监管或者是监督根区以及根服务器，来确定基本的行为准则。在未来我们开始进行轮转的时候呢，我们将会使用这些机制和体系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变化。当然了，从这个轮转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吸取相关的教训。所有这些呢都是现在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正在推进的工作。除了这个建议三以外，那么设计团队呢也对你刚刚提出的所有这些内容呢进行过讨论和规划。那么就未来来说的计划来说呢，Asha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公共评议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些建议呢设计团队都会考虑，会帮助设计团队对这个报告草案进行修订。而且设计团队每周也会有电话会议和见面会议。在都柏林这里他们已经开了见面会议。当然了，我自己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我也有其他的会议冲突。所以我们预计呢，就是他们会确定这个规划，然后制定具体的轮转的制度。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 David， 谢谢你的总结，非常有意义。我想说呢，我们希望你能够到我们这边来了解我们的情况。那如果在某些时间段你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信息的话，那我们是非常感谢的。谢谢你刚刚所做的一个小的总结，谢谢。我想说两句，谢谢 Russ。我觉得这个方面的对话呢还会继续。David 刚刚也指出了，我们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获得更多的测试床的这些信息，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漏洞。那在董事会中呢，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怎样跟踪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董事会呢有这样一个风险委员会，他们正在关注这方面的风险。那我们再次强调，我们是对此非常关注的，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 Patrick 发言，我想回答 David 刚刚指出的这些问题。那我想如果你能够去读 SAC 73的话，你会发现你刚刚提出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已经在 SAC 73中得到了一些解决。比如说数风险测试床以及数据搜集等等这些内容，我们都已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而且在这一块呢，设计团队应该好好的读一下这个文件，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更好的了解该怎样应对这些话题。那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在风险这一块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也可以同我们进行交流。 SAC 73呢可谓是我们对现有的这个现状所做出的一个判断，它只有一页，所以并不是很长。谢谢 Patrick， 我们将会这么做。我会向董事会报告这样一个话题。如果你觉得没有 如果你希望有后续的交流的话，请同我们进行交流。那谢谢大家，谢谢 ICANN 董事会，谢谢 SAC， 谢谢所有的同事，谢谢你们，继续参加这个延时15分钟的会议，谢谢。会议结束。